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主题就是腓力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本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到三节斯提凡殉道之后的影响，第二段是四到二十五节腓力在撒玛利亚传道，二十六到四十节腓力向太监传道，第七章为主殉道的斯提凡成为耶路撒冷整个教会遭逼迫的先兆。一到三节这一段简略地提到，虽然是危机重重，但是还是有人勇敢地进前的教会的人来把斯提凡正式埋葬。扫罗是对宗教非常狂热，他进到个人的家，把信耶稣的人抓起来下在监里。哎呀，你眼睛看起来好像是，你看这个大有能力的、最有智慧的斯提凡都被害死了，教会又大遭逼迫，那福音还怎么传啊？弟兄姊妹，我们看教会历史上，从初代教会开始，悲剧发生了，但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不能只是看事情表面的成败得失，要有属灵的眼光，不凭眼见，只凭信心。还有主的应许，不要忘记掌管历史引导未来的是神，是神的灵，不是暂时有权有势的人。我们也不要忘记一章八节耶稣升天前最后的吩咐，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斯提凡的死引起信徒就被迫四散，福音因此得以广传。我们好像是应该这样说啊，有了逼迫，那第一代的信徒才能够实践一章八节的命令。从地理区域上，第八章福音就传到了撒玛利亚。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面临的环境也很艰难，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也要有属灵的眼光，看见神仍然在掌管，哪里有逼迫，哪里就有复兴啊！这是教会历史当中神的作为。好，我们看第二段四到二十五节，就讲述了腓力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故事一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被迫分散的信徒就往各处去传福音。你说这个逃命了，还传什么福音呢？但是，就是我们想一想，流浪的人传福音应该是很自然的结果，因为有人会问你啊，你为什么离开家呢？你只需要讲你的见证，你就可以传福音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遭遇逼迫患难的时候，正是我们传福音最有力的时候。阿们。所以我们真是感谢神，我们顺境的时候感谢他，逆境的时候更是感谢他。四散的信徒当中有一个人特别的被提出来，就是在第六章中被选为七位执事之一的腓力。他来到撒玛利亚宣讲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救赎主，因为撒玛利亚人相信将来会有一位拯救者要来。六到八节记载腓力的讲道，与主耶稣还有彼得一样，也是大有能力，也有各样神迹奇事随着他。撒玛利亚人对福音的反应很热烈。九到十三节故事的镜头又对着一个当地叫西门的人身上，他是一个行邪术的人，在撒玛利亚城里妄自尊大，以邪术异能迷惑百姓，百姓就都被他蒙蔽了。现在腓力来了，腓力一传道一讲福音，当地的人就信了，就留意听从腓力，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还有耶稣基督的名，这些当地的人就不听西门的了。众人因着腓力的讲道受了洗，而且连西门这个人也信了，也受了洗。跟着腓力，他就看见腓力行神迹奇事，哇，很稀奇。接下来故事的镜头又转向耶路撒冷教会，留守在母会的使徒们听说了之后，就打发两位代表彼得约翰 前去查看啊，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福音很大的迈进啊，他们要去了解。两位使徒抵达之后，为信主的人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并为这缘故按手在他们头上。那作者路加解释说，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这一句应该是使徒行传里面很特殊的，也比较不容易明白的一句话。为什么这一回圣灵暂时没有在腓力给他们施洗的时候就赐下呢？如果去查资料的话，有许多种解释，我选择了自己觉得比较合理的一种，也是我去资料上查来的，供大家参考。神在彼得、约翰未来之先暂且保留不赐下圣灵，是为要使撒玛利亚人完全与第一间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合一。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们是在五旬节接受了圣灵的。在地理上，撒玛利亚开创了福音传播的新阶段。但是在新约时代的常规做法是按照马太福音28:19，耶稣吩咐大使命的时候说的，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举行一次性的洗礼。因此我们就不用担心啊，你受过洗啦，是不是还没有领受圣灵？你悔改相信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就已经有圣灵在你心中了。其他的经文，比如说就是使徒行传2:38说，人奉主名受洗，就必领受圣灵。本章的最后，腓力为太监受洗的时候就接受了圣灵，而并没有分两个步骤。18之后，西门看见使徒有赐圣灵的能力，他不但想自己得到，而且他还想要得着这个能力。这里不是要追究西门他有没有真的悔改啦，他有没有重生了，重点是他想得到圣灵的这个能力的心思不正，他的心术不正，他存着邪恶的欲望。西门想要用钱贿赂买的教会的地位，他想得着使徒们的能力，他想要像之前一样去向别人谋财。那拥有属灵的权柄是很严肃的责任，不是一种特权。而西门呢，他把赐圣灵看作是一种魔术，甘愿付钱来买这个特权，完全的误解了圣灵的本质，是一个心不正的人。20-23这里，彼得的回话非常的严厉，判定他和他的钱一同毁灭。这也是我们在以赛亚书58讲过的，被罪恶捆绑的人必为自己招来可怕的审判。这是对西门严重的警告。彼得最后加上一句话说，西门的境况十分严重，正是苦胆之中。这是希伯来人的说法，在生命记29那里说，罪性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沉的危险。就是比喻一个人拜偶像离弃神，必给他自己还有他所欺哄的人带来苦果。西门若不改变态度，结局就是灭亡。最后这两节啊，西门的反应是求使徒为他祈求，好叫所说的审判没有一样临到他。那我们就很难知道西门的结局，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故事表示了受了洗的人虽然犯了严重的罪，仍然可能蒙赦免，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悔改。这个故事一句叙述来结束，说明使徒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在许多撒玛利亚村庄讲道传福音，腓力包括在内，为下一个故事就做了伏笔。好，我们看第三段26-40，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信了主。这个故事非常戏剧化，耐人寻味，让我们看见神纪念各地敬畏他的人的一幅图画。 腓力在不可预知的情况下遇见这位太监，对他讲圣经，然后这个人就明白了耶稣正好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所以他就相信了，腓力就给他施洗，然后腓力就不见了。戏剧化的每一个步骤都看出圣灵带领掌管着一切。故事一开始26节，主的使者吩咐腓力起来，给他一个奇特的吩咐，让他到旷野去。于是腓力立刻遵命而去，在旷野他就遇见一个里客，是埃提阿伯人，就是以赛亚书18章1节提到的古时这个地方，在埃及的南边。这个人是在宫廷担任要职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是到耶路撒冷来礼拜。现在呢，他回城了，他在车上阅读以赛亚书，当年应该是牛车吧，所以腓力跑步才追得上。腓力再一次得着圣灵的吩咐啊，29到31节这里说让他追上去，贴着太监的车走。他走近以后就听见有人在朗读，认出内容，然后他就问太监，你读的你明白吗？太监回答说不明白，需要人向他解释，就邀请腓力上车同坐。太监提出的原则其实也是十分重要的，旧约若没有解释是不能完全明了的，要有药师才能开启他的奥秘。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就是开启旧约预言的药匙。32到33节，我们清楚看见整件事当中神的手在引导，他带领腓力到正合适的地方，并预备这位太监跟他会面。连太监所念的经文以赛亚书53章7到8节，预言神的仆人忍受各种凌辱，担当人的罪而成为赎罪价，最后被神高举，恰好是传福音的一个非常好的开场版。腓力开口讲明耶稣就是应验了以赛亚先知上预言的那一位。35节没有记录腓力如何详细的来讲解，但是肯定不只是这一节简短的一点点，必然会讲明耶稣他就是福音。因为当他们来到一个有水的地方，太监就要求要受洗。37节小字啊，记录了腓力向太监做了确认，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太监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哇，非常清楚的确认，那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受洗了。38节这里，腓力认为太监已经具备受洗的资格，就给他施洗。他们两个人从水里上来以后，圣灵就把腓力提了去。这个故事的结尾非常戏剧化，从太监欢欢喜喜上路的情形就很清楚说明他受洗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本章第8节和39节两次提到罪人信了主的一个生命表现，就是欢喜，而且是大有欢喜，欢欢喜喜，福音所到之处就给人带来喜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真实的感受。最后40节交代了腓力从这地开始一路传福音，一直到该撒利亚。到了使徒行传后面21章第8节还提到腓力他仍然是住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的内容就讲完了。下面呢，我们从第8章的人物身上看看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首先从腓力身上看见一个顺服圣灵带领的生命。我们看见腓力所做的，他做什么呢？他只是宣讲耶稣是基督，那剩下的就是圣灵的工作，让人的心明白耶稣是他们正好需要的救主，并且让神迹奇事跟随腓力证实他所传讲的真道。而且 腓力的顺服是完全的、彻底的。你知道吗？到撒玛利亚传福音是很不容易的。要是我的话，我是不会去的。我们刚刚学完以赛亚书，知道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亚述帝国来侵占啊，历史上撒玛利亚就沦陷啦，不少的犹太人就被驱逐出境，同时有其他的民族迁居进来，这就是殖民地侵略者的做法嘛，历史以来都是这样，把其他的民族移进来，带进了各种的宗教，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就变成宗教的大杂烩。到了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也记载，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水火不容。历史以来，犹太人把撒玛利亚人看成是杂种、异端、污秽、不洁净，不跟他们往来。但是腓力他没有因为民族历史的成见隔阂而怀疑神，他也没有去问，他就顺服了，去了。他成为神合用的器皿，福音得以在这块异教猖獗的地方传开。福音真的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现在传到撒玛利亚了。哈利路亚！就像耶稣在一章八节所说的，就是借着一个顺服圣灵的信徒做到的。现在撒玛利亚人接受了福音，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因着对耶稣共同的信仰而克服了彼此间的敌意，神的国度得到扩展，这个长久在基督以外的族群就蒙了救恩。弟兄姊妹，你心里有你敌视的、仇视的人群吗？有你认为不可能会信主的对象吗？你是否不愿意跟某些人传讲福音呢？犹太基督徒腓力连撒玛利亚人都能包容，是不是让我们看见任何人都能被接纳了呢？你是不是有深深的伤害过你的亲人呢？或者是给你做对头的人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也想起我的父母在土改的时候、文革的时候是被欺负的，像我父亲就免去他的公职，不让他当老师，然后回家做苦工。他是一个打仗的人，后来是一个当老师，他根本就不会做农活。小的时候我已经有记忆了，听到这些人村子里的这些人是怎么样的逼迫，就是开那个批斗会的时候我都是跟着去的。我从小我都非常心里面很难过，很生气的。但是我父母年迈的时候信了主，在家里盖房子建教会我父亲都去跟这些人传福音了。但是其中有一位我是记得他骂我父母的咒骂我父母的话，是我后来长大了我都还记得。但是我父母却把他叫来信主之后，哎呀，整个人就变了，真的是像那么样的笑起来，原来是那么好看，而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的恶毒，讲出来的话都是咒骂的话。福音所到之地就会给人带来喜乐，就会改变生命我也是跟着我父母一样，就是从心里面那样的为他高兴他得着救恩那样的欢喜，真的是求主来帮助我们。第二个故事当中，腓力更是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第26节有一个时间的背景，腓力被呼召向南走去旷野的时候是正午最热的时间。腓力没有说，主啊，你没有看见啊，我在撒玛利亚服侍，你看效果非常的好，新信主的人又那么多，很需要服侍啊，我在这里忙得很，旷野没人去干什么，而且这么热，真的要去的话，那可不可以晚一点，或者是明天一大早我再去嘛？一天中最热的时段走在旷野很辛苦的。没有，腓力立刻顺服去了，神就为他预备好，让他遇见这位太监。如果腓力没有立刻顺服，他就不可能遇见这个旷野当中特殊的旅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历，顺着圣灵的感动去做，恰好就遇见传福音的对象呢？ 还是圣灵感动你，总在你里面感动你，在你头脑里，你分析来分析去，想来想去，心中作难，挣扎犹豫好久，直到这感动退去，也没有去传福音，然后你也就忘了呢？腓力在第六章中只是被选出来管理教会行政事务的弟兄，但是他也一样去传道，为主做见证。再一次看到腓力只要顺服跟从圣灵，就看见神那出人意料的作为。根据摩西律法，太监因为身体残缺是不能进入耶和华的圣殿的，但是神借着腓力顺利地传福音给这个特殊的外邦人。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圣灵今天怎样借着你做工，满足身边人的需要，并使你所传讲的圣经的话发出亮光呢？这是腓力啊。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两个人，就是西门还有太监。这两个人从不认识耶稣到信主受了洗，但是呢，这两个人呢又是有两种不同的追求。圣经说西门这个人向来在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不但如此，众人看见他行邪术以后，众人还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哇哦，称为神的大能者，那就是神了，了不得了。可见西门他在当地是很厉害啊，有影响力。他行邪术这么厉害的话，人来求他的时候就会给他酬劳，所以他身材有道啊，他有钱。这个西门也来到教会，听见腓力所传的道，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奇事，觉得很稀奇，又看见耶路撒冷来的使徒更厉害，哇，也按手祷告，圣灵就降下来。哟，这个如果我也能也有这招的话，那就会有更多的人跟随我了。结果他就来到使徒的面前，追求这个权柄。他追求的动机是为自己谋私利，他想要钱来贿赂。西门希望用他的钱来买到这个权柄，还像以前那样呼风唤雨啊，使大家都跟他，然后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彼得当场就责备他，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彼得又跟他说，你当懊悔。24节，西门是求使徒为他祈求啊，那还不错，他还知道求告主，但是他最后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得救，圣经就没有记载了。社会上呢，人们习惯了别人的吹捧，习惯掌权，习惯命令别人去做事情，有些时候来到教会啊，就把社会上的那些习惯带到教会里来啊。现在的社会多数人跟西门一样，一门心思追求钱财。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有一家基督徒的女儿学习很不错，但是高中毕业人家不上大学，要去卖衣服啊。她很喜欢那个专卖店，她喜欢那份工作，哎呀，气得她父母啊觉得这样没有出息，丢脸。许多中国人的父母灌输孩子，哎呀，长大了要当医生当律师啊，当这个样式那样式啊，这就是我们在社会上的一些追求。当然了，不是这些职业不好啊，很好，这些专业都很难念的，要花很多代价才能毕业的。问题是追求这些职业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做医生？为什么要当律师呢？是因为挣钱多吗？还是你真的有为人服务啊，神的呼召？虽然信了主，还是有这些社会上的观念，来到教会里，来到神的面前，还继续追求世界上的价值观。今天我们来教会，来到神的面前，到底追求什么呢？第八章下半段就讲了另外一个人，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跟这个西门是完全不同的。他从遥远的非洲来到圣城做礼拜，就说明他是一个敬畏神、寻求真理的人。不但如此，他做了礼拜回去的时候，人家还 没有圣经就买一本，而且还抓紧时间在车上在路上就阅读。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这个信仰很认真。他在读什么呢？28节说他在读以赛亚书。请问弟兄姊妹，在去年我们一起学习之前，你读过几遍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里面讲的一些内容是不容易理解的。这个太监在读以赛亚书，而且读的是第53章关于耶稣的预言。事情恰巧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神提前吩咐腓力往旷野去，就听见这个太监在读以赛亚书的声音，于是呢就给他讲解。这位太监不顾旅途的遥远艰难，他来到耶路撒冷，不为别的，只为敬拜这位真神。神纪念敬畏他的人，这位太监就成了教会历史上第一个纯粹的外邦信徒。但是今天的你跟我呢？我们很多人离教会很近哦，即使是有疫情，我们可以在线上一起学习圣经啊，敬拜神，你门都不用出了。希望神的每一个儿女不要停止聚会，持守信仰，希望到处都充满敬拜主的人。这位太监他抓紧时间读圣经啊，有一对夫妻啊，从国内来我们这边看望他留学的儿子，在探亲期间就信主了，受洗了。那教会就一人送一本圣经，要给他们作为受洗的礼物。那这个爸爸就说，哎，不用了不用了，送一本就可以了，我们夫妻俩一家人，2本呢堆在家里浪费了，拿一本留个纪念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我们的家里圣经可能不止一本，那你有没有每天都在读呢？还是像这个新受洗的弟兄说的，圣经只是堆在家里做摆设留个纪念呢？你说，哎，我读了读不懂啊。还好我们已经学完以赛亚书了，如果你错过了，你可以去听录音。所以每周六早上9点要上线参加我们的学习，也要参加你自己本地教会的主日崇拜，还有其他的聚会，因为都是在讲解神的话。这个太监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路途遥远，但是他持守着敬畏敬拜神，他没有圣经就买一本，而且迫切的阅读。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来追求什么呢？追求他人的赞美吗？追求权力吗？世上没有得到的跑到教会里来找吗？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要做别人的用人，谁愿为首，就要做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很多人被教堂的外表吸引，被基督徒的爱心吸引，很多人来到教会祷告只为了求自己的利益，求自己的好处。我们来到教会到底求什么？来到教会追求，首先应该要谦卑，应该怀着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追求真理，追求服侍他。具体怎样追求呢？就是像今天这位太监所做的，第一，参加敬拜的聚会，第二，读经祷告。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不是要得到什么，而是要感谢，学习有一颗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赞美他，因为神给你的给我的够多了。我们来到教会不是要得权柄了，而是要去学习怎么样服侍人，因为主耶稣说，你服侍弟兄中一个最小的就是服侍神了。我们来到教会不是追求物质的享受，而是追求更深的认识这一位丰富的神。感谢主，从第8章看见神的圣灵那样真实的与人同在，与愿意顺服他的腓力同在，与敬畏寻求他的太监同在，圣灵也与被人藐视被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同在。 圣灵的大工啊，超越人类环境一切的逼迫拦阻，超越一切的缺乏和在人看来不可能的因素。主的福音在不断的广传，并且是借着愿意立刻顺服回应主呼召的信徒。求主帮助我们像这位太监一样渴慕神，敬畏神，也求主帮助我们像腓力一样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带领，去向那些我们以前以为很难信主的人群传福音，让神的心意满足。愿荣耀赞美都归给神，阿们。那就是说明取消了啊！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耐心陪着我。